Amen.
麦克风。弟兄姊妹们，哎呦了，弟兄姊妹们，今天是母亲节呀。今天我看到那个好多母亲坐在这里，还有不认识的，好像是其他母亲，是不是？哎呀，还有那个，好像也看见红梅母亲坐在哪里，后边啊，在那儿。哎呀，母亲们，他们是新来的，我可以特别提一下。今天我想呢，先向在座的所有的母亲，就是已经做母亲的姐妹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暂时还没有做母亲，但是他们有做母亲的资格，在将来会做母亲的，等你以后会听到我向你们的祝贺的。那么母亲节是很美好的一个节日，大家都承认是吧？母亲节呢，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跟基督教有关的节日。对不起，我今天有点感冒，嗓音不太好，本来嗓音也不太好，这一感冒嗓音就惨不忍听，凑合听吧，主要听里面内容。母亲节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的节日，这个不知道有人注意到没有。其实母亲节是基督徒发起的。我记得去年呢，我去年讲母亲节讲到的时候，我就说那是由美国一位南北战争后期有一位老人家叫 Jarvis 太太，他看到那些在南北战争中失去儿子的那些母亲，他说想设立一个节日来纪念他们这些为国家奉献上自己宝贵儿子的母亲。但是他发了个议案 motion， 一个议案之后没有什么动静，老人家就过世了。后来他女儿又接着向国会提，向周围提，最后得到了一位很有名的一位牧师的帮助。反正就是经过了几番上上下下，大家都觉得说这节日好啊，就得有这样的节日啊，我们应该纪念母亲呢。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个提交到国会，最后国会也很快就批准。所以1914年由威尔森做总统的时候宣布这个节日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据说那个第二个星期天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第一个提出这个提案的那个 Jarvis 太太是那一天去世的，但是这传说了。反正就是这是美国的节日，基督徒的节日，却得到了世界人的认同，全世界人都认同。我最早过母亲节呢，最早母亲节有印象是那个88年我去瑞士读书，89年一个母亲节，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叫做 Podvirus 伯爵夫人家里，这伯爵夫人是瑞中有协的会员，所以他就说我要招几个学生来住，我们很幸运的我们四个同学住在那里，然后他女儿给他过母亲节把我们请去了，他还问我的妈妈怎么样，我说我妈妈正得病呢，然后给他看照片，我还记得他说你妈妈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姑娘，可能她最伟大的母亲，可能她跟谁都这样说。但是那是第一个母亲节，我知道说原来以为说瑞士有母亲节，后来才知道这是从美国传出来的。现在你比如说这个美国呀，大家有些地方有的地方一听到美国就是来气，一听到美国就说那是敌对势力，比如说我们这个贪污腐败空气污染什么都是美国造成的，所以对美国一肚子气。但是这母亲节照过，我发现中国人过母亲节可来劲儿了。现在在网上，我那些朋友圈里边，这关于母亲节的段子都满天飞了，都很多。母亲节得到了世界的认同，为什么？因为它触及到了人的心中一个最温柔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母爱。每个人都有母爱，每个人都有母亲。说到这一点，最近我又听到一些消息。本来我说我年纪大了已经不爱生气了，最近听到一个消息让我很生气。据说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他们竟然公开的反对过母亲节。原来不是在母亲节在公立学校里边老师都教给孩子做点什么手工献给母亲吗？现在学校说不允许再做这样的事情了。人家问为什么，他们说会有些人不高兴，有些人会觉得受伤害。你知道谁受伤害对不对？知道不知道？对不对？那就是那些他明明可以做母亲他不做，还不知道是吧？就是同性恋呐，同性恋受伤害就不许再过母亲节了。 我觉得很生气，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呀？加拿大。这个地方是温哥华 British Columbia， 已经公开出台教育局说不许在学校里面再提母亲节这个字样，你要过你们回家过去。所以我觉得很生气，我觉得加拿大这国家真是太没出息了。这个母亲多么神圣的事情，你就是你自己不愿意做母亲，你愿意去过那样的生活，但你总有妈吧，总是母亲生的吧，有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别给我提孙悟空啊，他不是人，没他事儿，是人都是从母亲生的。所以从母亲生的这些人竟然对母亲这样一个尊重母亲荣耀母亲这样一个节日还反对，我不太理解。但是母亲节他得到了认同，是因为他是涉及到了人心中那个最温柔的那份爱。母亲是母爱，可以说是最接近于上帝的爱的那样的爱了。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真诚的，母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有些称赞母亲的那样一些话，比如说母亲是最亲的亲人，母亲是滋养我们孕育我们生命的土地，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为我们遮阴避雨的大树，她是那永不止息的慈爱的来源源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称赞母亲的话你都可以听到。所以母亲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感谢，值得我们去纪念，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向他们说一声心里话，说母亲我爱你，我要谢谢你对我的一生中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和永不止息待。这话你们都说了吧，有母亲都健在的，这个没说回去补说，那个来得及还得。所以我们要今天要谈一谈母爱，谈一谈母亲。我们今天谈母亲是因为在家庭里边，在一个家庭里边母亲太重要了，母亲无比的重要，母亲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都不会过分。母亲的作用无论你怎么高度的评价都不会过分。我们今天呢要看一个家庭，看两位母亲的形象，我管它叫做敬虔家庭的敬虔母亲。我们来看一个圣经中的例子，我们都从圣经中来找这个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一段经文是从提摩太后书来的，有两段，这是第一段，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来，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下一段是在提摩太后书3:14-15，来一起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创造了人类的时候，你没有用克隆的方式来创造，你是用一个创造了一个男人和女人结合成一个家庭，让女人生育这样的方式来繁衍。所以母亲从你创造的一开始就是你创造的最美的部分。我们感谢你创造的这些母亲，让人类可以世世代代繁衍下来，可以繁衍生息，可以盖满全地，可以去管理大地。我们也看到因为有了母亲，家庭就有了美好的内核，因为有了母亲，家中就有了天伦之乐。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今天要一起来在你的面前来向你来学习，向你来领教，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好一个敬虔家庭的敬虔的母亲。谢谢主，你给我们了很美好的榜样，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下面的时间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满有收获， 被你圣灵的光照进去。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说到母亲，有人有句话说，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一个出色的女人。那我们同样可以遇到，可以应用到这里，就是每一个家庭里边，每一个敬虔的家庭，每一个和睦的家庭里边，都有一位好母亲，一位敬虔的母亲。每个家庭都一定会有一个敬虔的母亲，那个家庭才叫和美的家庭。那么提摩太这个家庭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啊，他本人很敬虔。提摩太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走到一个地方叫路斯德，到那个地方一传道，发现有个小孩坐在那儿很认真的听。以前我记得那小孩不是哪儿去了，有个小孩他特别认真听，他老来找我来提问题，我就觉得这小孩很好。提摩太就是那样一个小孩，特别认真的听，保罗觉得他很有出息，所以就带他信主。带他信主之后，保罗离开了。等过些年再回到那个地方，第二次旅行布道，发现这提摩太小伙子不但身材长大了，不但那个年纪长大了，而且他在灵命上非常的追求，非常的长进，非常的成熟，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人。所以保罗就喜欢他了，就说那好，你就跟着我，咱俩去传道。然后保罗就把他领在了身边。所以这个提摩太实际上是保罗的一个，保罗管他叫做属灵的儿子，就是在属灵的角度来讲跟他是非常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在保罗跟他的关系中，你会看到说保罗拿他当最亲的亲人。最后保罗知道自己没几天了，要写一封信，写给谁？我们知道我们写给谁，我们一般写给儿女吧。保罗没有儿女，没结婚，但是他写给提摩太，他写给提摩太，提摩太前书后书就是他写的最后的书信，最后的书信写给他属灵的儿子，并且保罗对他非常的信任，有什么大事就交托给他，送点重要的东西提摩太去，然后教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提摩太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年轻人。这个家庭，我们经常说一个好孩子是如何造就出来的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提摩太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好的敬虔的青年的呢？圣经给了我们答案，就是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是不是那段里讲了，那里讲到说他敬虔是因为他有敬虔的母亲，他敬虔的母亲还有敬虔的母亲。我们东北管那个外祖母叫姥姥，所以我下面就用姥姥吧，我因为我东北人，所以外祖母说还挺刁嘴的。他姥姥和他妈妈就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培养者。提摩太他实际上他是在从小的时候就接受他妈妈和他姥姥的教养教育。提摩太呢是一个混血儿，他妈妈是和希腊人结婚了，但是呢他爸爸什么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圣经没说，但是他母亲和他姥姥在圣经里叫做青史留名，这俩人这名字就记下来了。罗伊就是 Lois 那个名字，女性的名字，尤尼基 Eunice， 这两个人的名字记下来了。这两个伟大的母亲被圣经永远的传留在后世。所以提摩太他是在他的姥姥和他的妈妈的教养下，他在一个敬虔的家庭中，因着母亲和姥姥的培养，所以他那种敬虔的素质是潜移默化的培养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敬虔的家庭中的最根本的，就是要有敬虔的母亲，敬虔的母亲的母亲。所以我们看到说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母亲呢在家中是那个家里边的核心，是那个 backbone。 有人说男子才是家庭的支柱，对不对？男子呢，父亲呢，多数的角色是男主外女主内，父亲有很多要应付外面的事情，比如在国内的应酬吧，应酬多数都是父亲去应酬，母亲也有可能也有的，但是呢父亲在外面有好多的事情，所以在家的时间就少一点。和孩子待在一起时间长的是妈妈，是母亲。所以母亲在家庭中对儿女的影响太重要了。其实就是在母亲和儿女相处的过程中，就像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那些属灵的那些教导 那些人格的培养、品德的塑造，一点一滴的就在孩子的生命中就形成了。有资料说明，有一个资料他说呀，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他的品质是和他出生之后从1岁到7岁这一段时间那在哪里有关，是那一段时间塑造的。你记得在美国，我以前是不是讲过这个例子啊？我经常愿意讲这个例子。以前美国呢有一个用抽签的办法来确定移民那个方式，就是你在这是现在还是非法的，我抽签那个大转盘还是什么那个到袋子里去拿，只要你拿到了之后，那上说准，你不管你是啥，那个时候你就变美国公民了。这好事啊，有啊，真有这好事。你们可能以前在美国待过的知道，但是这里面呢对几个国家出生的人有限制，不允许。哪几个国家呢？北朝鲜啦，什么伊拉克啦，什么利比亚啦，中国啦。对不起，那是那个时候，现在可能不敢了，现在中国任性了，那时候就是那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也想抽签，一到那一问大家说，哎，哪出生的？中国。不行，为什么？据说就是跟出生地有关系。你比如说假设他是在香港出生的，7岁或者5岁随着那个父亲母亲移民到大陆去了，哎，这个就行。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说，从小的时候那一段时间跟你人格中垫上那个底儿，打下那个基调，那是一生不能改变的。这是心理学上的一种说法。所以弟兄姊妹们，若要后代敬虔，若要后代喜乐，若要后代平安，那么一个敬虔的家庭非常重要，一个敬虔家庭中一个敬虔的母亲非常的重要，一个敬虔家庭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是那全家的福气。我这里用了一个问题，希望不刺激到谁。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定位我们的家庭，你怎么样定位你的家庭？我们是敬虔家庭吗？敬虔就是说你得有点那个顾忌，不能没有底线。敬虔家庭是我们确认说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我们知道神他是远远高于我们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他说的那些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我们就该做，我们就不做。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标准，有这些底线。当然在座的大部分是基督徒家庭，应该都是敬虔家庭。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敬虔家庭中的姐妹们，你们可以把自己定位为敬虔的母亲吗？应该可以是吧？应该可以。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是敬虔的母亲。敬虔的母亲，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在家中的作用非凡，你们的地位独特，你们是神放在一个家庭中的天使，你们要把这个家庭用你的手把它建造成为一个敬虔的家庭。所以姊妹们，你们是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一个敬虔家庭的敬虔母亲是以神为本的，是以圣经的教导为原则的，用这些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培养自己孩子有敬虔的人生观，有爱人爱神这样的人生观，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对世界去做出美好的贡献的人生观，并且对主有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生观。所以敬虔的母亲们，如果你们在做着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大大的点赞，恭喜你们，你们是敬虔的好母亲，你们是家庭中最美好的祝福。如果觉得好像哪个地方还做的不太够，没关系，我们求神帮助，任重道远，加油，继续做。我们看第二点，第二点是说呢，它有属灵承传，敬虔的家庭有属灵承传，有这样承传的关系。我这里用了一个儒家一种说法，它叫这个儒家也讲究家风啊，特别是那些书香门第，那些名家，他们都讲究自己的家风要传下去。那么在儒家有一句话叫做“忠孝传家久”。诗书即是长，用儒家人的观点来讲，他就说我用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那个思想，我就可以传家了，这个一家一代一代就可以好。 然后呢，再让他们学点四书五经，什么诗经什么的诗书，那这家就没事了。但我们知道那个不一定啊，那个、不一定。但我们基督徒讲究的是敬虔传家久，圣经即时长，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圣经里面的应许。这段经文我再给大家读就行了。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律例诫命，这就是我吩咐你们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你看，子子孙孙千代都蒙神的祝福，都蒙神的慈爱，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的条件是什么？就是上面所说的，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话。这是在申命记六章里面、七章里面的话语。从这里就看到说，如果要让一个家庭世世代代蒙受祝福的话，我们母亲们，当然这个今天是母亲节嘛，说母亲比较多一点，父亲们、弟兄们，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想要让下一代敬虔的话，最重要的是自己得敬虔了。所以第一条我说它叫以身作则。如果自己都不敬畏神，整天教训孩子啊，你怎么不好好读圣经，孩子会说什么？你怎么不读啊？对不对？然后又说上帝比什么都重要。孩子说，我怎么看你看什么比上帝都重要啊？你一到星期天就去钓鱼，你那个该玩的喝醉酒都不起来，你没看你把上帝看怎么重要啊？所以要想让孩子变成一个敬虔的后代的话，我们自己得以身作则呀，得以身作则。以身作则是每一个父母要做的。我们当然都是，我们大陆来的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或者我开玩笑叫做第半代基督徒，打扮半辈子才信的。我们可能自己灵命的根基就很肤浅，所以我们要加强，要好好的扎根，好好的学习，才能好好的教育我们的后代。所以第一代的，我们争取做那个罗伊，就那个罗伊斯，做那个姥姥。第一代培养出你的后代来，他是敬虔的，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当然第二代的，你有一个好妈妈教你。最近我看我们有一个姊妹母女俩一起来参加主日学，我觉得特美好。你看母亲女儿这样互相影响，母亲的影响非常美好，这延续下去，一代一代的传下去，那就做那个有尼基，把这样一个好的属灵的敬虔的家风传下去。同时呢，我们还要积极去营造一个敬虔家庭。敬虔家庭不是凭空出现的，或者不是说那个你做个梦想什么梦它就出现了。敬虔家庭是要营造的。包括现在比如大家不都种菜吗？我知道建中今天带了好多菜苗给大家。那个菜种在那里也得去经营的。花朵栽种之后需要去经营的，不经营像我这样啥都不管，那个我们家菜从来长不好的，但是我太太经营，那个还长得还凑合。不经营的话，家庭今天家庭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经营。经营去年不是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家庭日的时候，记得我讲到题目，谁还记得？肯定不记得了。把基督信仰带回你的家。得把信仰带回家去，光在这儿听一听就这一小时，也不能说一点用没有，希望有点用，但我知道说起码我讲用处比较小，外来讲员可能用处大一点，因为咱们赔他钱了嘛，所以这个每一次来都挺远的嘛，所以我们要仔细听。但不管怎么说，希望这样潜移默化能起点作用。我当时讲到说家中要有敬虔气氛，你得创造那气氛呢。你比如说家中什么家庭祭坛，什么那个一起读经互相祷告，这样事情得去做才行啊。如果一点都不做，就想让自己家庭成为一个敬虔家庭，我觉得很难。当然有没有这样的神迹，那除非发生什么大事儿，我不希望大事儿发生在你们家。所以希望和和平平的就这样营造敬虔家庭。所以我们要去营造，要和儿女之间 有属灵的沟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谈圣经，你的灵修体会跟他谈，你为他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希望这些把信仰带回家的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庭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发生作用。第三点呢，就说要想这样传下去，让神的祝福传下去的话，就是要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只有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个敬虔的家庭，这样祝福才能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祝福中。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因为这个世代邪恶，这个时代邪恶，现在时代太邪恶了。像刚才我说那个地方，那个在学校里边，在学校里面，他们贴了很多那个同性恋的口号，但是就不许你过母亲节。我们的儿女以后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环境。我的孙女、孙辈怎么办？我们需要和这个邪恶的世界来争夺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我们要不可掉以轻心，所以在家中要营造敬虔家庭。第三方面，敬虔家庭呢靠的是什么？这段经文说是靠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大家都会背吧，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为叫属神得以完全，为要行各样的善事。这是说什么呀？圣经的定义，圣经的概念。有人问你说，那本圣经干嘛的？说啥的？一本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哎，有一节圣经说了，有一节经文是说圣经是怎么回事，就是这句话。圣经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同时呢，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前提之下说的，前面的空是什么？前面的空就是我们今天那段经文。他说，说到圣经，我知道你听不太，我知道你学圣经，你从小就学，从小就学并且记住了，所以你有信心。那我知道你跟谁学的，因为前面他已经说了，跟他妈跟他姥姥学的。这是一个极高度的评价。如果你听到我跟你说，哎呀，我知道你这孩子一定不错，我知道你从小学习圣经，知道你是跟谁学的，那我一定非常了解你的父母。打个比方，我不打比方了吧，那个打比方说一道人就什么，我知道我可以对有些孩子说，我知道你会跟你的父母好好的学习圣经，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从小明白圣经是极大的祝福，是极大的祝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孩子从小是纯真的，孩子的那个心灵是像一张白纸一样，比较好教育。所以你从小就把圣经讲给他，他从小就印在心里，融在血里，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变成他生命的祝福。他从小就知道说，在上帝的眼中，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是对的，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是错的。那当然你是要看神的标准，你说我不给他圣经，为了别的看，给他看那个弗洛伊德，给他看那个康德，那些东西呢，把你搅得头昏脑胀的，你最终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因为还有跟他们说的不一样的人呢。只有最高的标准是上帝说的，上帝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孩子就有这样的标准。同时他又知道人生的意义，知道了人生的意义之后，他这一生都朝着一个目标去走，快乐的走，有信心的去走，这是极大的祝福。从小打下圣经的基调，打下人生的基调，打下敬虔的基调，是一生的祝福。所以让孩子从小学，从小就学。对不起，我又提了问题了。我们重视儿女从小明白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知道我们华人都比较重视教育，重视儿女从小学好数理化，明白数理化，明白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一个全才，明白各样体育活动， 成为一个健壮的一个美男子、帅锅、美女，这些都是我们愿意投资去做的，我们华人愿意去做的。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我们不怕花钱，多少钱？钢琴课100块钱一小时，没问题，学，大师嘛，那个游泳课那个一年经费2000，没问题，肯花钱，肯花时间，无论什么事儿我们都可以放下，只要孩子有需要。我们华人有一个雅号，华人的母亲被叫做虎妈，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虎妈。虎妈的原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对不对？特别严格。当然我说这些，如果你是在也是教导孩子敬虔，教导孩子圣经，把神的话语放在家中，不敢说第一位吧，起码是非常重要的位置，这种情况下还是 OK 的，还是 OK 的。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虽然孩子也忙得像脚像陀螺一样东一头西一头去送孩子，但是他还是把圣经的教导，把教敬拜神来教会敬拜放在了重要的地位，放在第一位。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这些家庭，我非常的为神来感谢，感谢神让你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是美好的家庭，这是敬虔的家庭。但是呢，不知道有没有，我经常这么说，这有点这个不没有信心。我知道有的家庭，他们在家庭里边可能根本没有神话语的什么位置，基本上不谈的，谈的都是世界上那些事儿。你看人谁谁谁考什么学校了，看谁谁学习多好，看那谁那个游泳游多好，看谁那个球打到什么拿省级冠军什么，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些事情，没有给教导儿女敬虔留下位置，这是我所担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我相信可能会有。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理解说我是在指责你，我自己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教训，我是替我的弟兄姊妹担忧。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放在世界上那些事情上面了，让儿女明白那些事情，而没有一点时间，没有一点功夫，或者很少的一些让儿女明白圣经的话，我们互相提醒好不好？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当回事儿，真的是，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真是失去了最宝贵的祝福，失去了最宝贵的祝福。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勉，我们到底这个投资让儿女明白什么，在哪个方面，多大的比例，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我们自己来思考。当然我知道做父母的都对儿女有很高的期望，对有很高的期望。我不知道我们期望儿女成为什么，成为学霸，成为大师、明星、富豪。有可能我们在座的你们的儿女，或者是在座的年轻人，有可能有一些会成为学霸，有些会成为富豪，有些是会成为明星，有可能的。但是如果那就是唯一的希望的话，我们还缺点什么？还缺点什么？我们知道，如果孩子真的成了学霸，成了明星大师，但是他如果没有一个强健的心灵，没有一个厚重的品格的话，也就是说，如果缺少灵命的塑造、灵命培养的话，那么这些人仍然只不过是在名利场中，在那个漩涡中挣扎的一员，是在这个滚滚的红尘之中、享乐的红尘之中，在那里浮沉的一员，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能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反正是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不管是马云还是有钱的，我不知道。反正假设说吧，假设如果没有一个强健的灵命的话，好多的人实际上在世界上面，经常看到他们是经不起一点挫折。发现好多成功的人经不起挫折，本来成功时挺好，但是突然间有一点挫折，马上不行了，24楼就跳下去了。稍微有一点问题，不行了，然后神经崩溃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中没有永恒，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孩子是什么样，是出现出 出息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物。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孩子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我们要他们能够赢得永恒的生命。像圣经说的，如果是得到了全世界，赚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能够导致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让他们好好的在敬虔上下功夫，在敬虔的家庭里面培养成为敬虔的儿女。这几句话经文比较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几段经文，诗篇和马太福音的经文，我把它摘出来，你们都很熟悉，你们都会背的经文，我们把它放在心里边好不好？放在心里呢，就是说我真的是把上帝的话当作脚前灯，路上的光。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对和错，我去来请教神是怎么样，看神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的，是神的眼光去看待，去面对，并且呢，心中牢记神的话，免得做出得罪神的事。像现在有些我们原来有些基督徒的青年，他们在生活在一个很不正确的神恨恶的一种生活方式里面，怎么劝都不回来。他们没有把这个神的话语藏在心里，所以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在世界上那个衣食住行，神一定能够供应我们，能够满足我们。我们看第四个方面，敬虔的家庭有智慧的儿女。什么叫智慧？这个中国人有说的，智慧，智慧就是聪明啊，对不对？是吗？不是，智慧是，智慧也是聪明，智慧是大聪明，不是小聪明。我们有些时候把小聪明当智慧，我知道是有些人觉得说，你看美国人太好骗了，是不是？我把钱呢哗啦哗啦都搁到我儿子或者亲戚那边去了，然后我说我穷，然后呢，这美国他就供着我，或者说美国或者加拿大，他。但是呢，这种呢，我们说这叫小智慧，虽然是可能好像得到了，这叫小智慧。大智慧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有。大智慧是什么？敬虔家庭的儿女就能得着大智慧。什么叫大智慧呢？就是经文说的，这圣经能使你心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等式或者这个公式就是，首先是学习圣经，明白圣经，这圣经里面有大智慧。圣经里面发现了一个真理，叫相信基督，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然后这个等号就等于得到了得救的大智慧，这就是这样一个等式。这得救的是大智慧，明白圣经，相信基督，得到得救的智慧。所以大智慧呢，是给人一个更高的、更远的一个看见。我们经常听到说有这样一种说法，说你信个教也不错呀，可以，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向善的嘛，听到有这样的说法吧，很经常听到。这个理解呢挺善意也不错，但是呢是一个误解或者是一个不全面的了解。其实我们信仰的这个圣经，信仰的基督信仰，那比这个是要深远多了。当然最深远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要学圣经做好人，做雷锋，做还有谁是好人的，好人也不多，反正是我们不是说要学了圣经之后去做一些什么事情，说让人家说哎不错呀，这人善，大善人，大慈善家。这是只是一部分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说圣经还能给我们大智慧，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不单知道要去爱人博爱，不单知道说我们的人生有正面的意义，我们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他做美好见证的，所以我要好好工作，所以我要好好的去爱人，所以我要把那个自己的这个最好的那个恩赐都发挥出来，然后来荣耀神。不光光是这样，这样已经是不错的人了，对不对？这样已经是很好的人，谁做到这样一点都是相当棒的人了。但是我们还有一点说，我们还知道说 我们这样做不是说为了得到一个救恩，那个救恩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救恩，我们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边成了他永恒国度中的一员。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天家在等待着我们，这是真的。所以这个得救的智慧，这才是大智慧。这样一个大智慧，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明白，明白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说，耶稣基督救恩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怎么样成就的救恩呢？是因为他作为神，他亲自来到世界上，生成人的样式，和我们完全一样，并且他在世界上从来不犯罪，真是像那个雷锋，真是做好事，都做好人好事，全是做好人好事，去治病救人呐、有需要的时候他去供应啊。但是他说他就是救世主，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就刺激了当时的那个宗教政权和行政政权，说你这样说不行，这样说是大不敬，你再这样说我杀了你。他说这是真事啊，我这个真事我只能这样说。后来他说那我就杀了你，最后他也没反抗，就这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中间最关键的一个答案结论就是，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把我们的罪的代价都付了，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因为信着他得救，我们就不用到十字架上去钉死一遍，我们不用罪，不用去自己去承担责任，是这位恩主替我们救了。这就是十字架救恩的真理。这个很不是很深奥，是不是也是很深奥，这个应该是比较能容易明白的，但是世人就是不明白，就是憋不过这劲儿来。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为什么为愚拙呢？他就说哎，这法子太笨了，对不对？这法怎么了？你不是上帝吗？你有权，你有能力，你有权就任性，有能力爱面谁就面谁，你怎么还最后屈辱到这个程度，被人给收拾死，然后死得那么惨？他们不明白，他们以为是愚拙，他们觉得说按照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常来说，他们觉得说上帝就应该说到哪儿君临天下，服不服？不服灭了，服不服？不服灭了，所有不服的人全灭了，他觉得那才叫上帝呢。但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说这话的人肯定首先被灭了，对不对？因为他不服啊，他恨啊，他较劲儿。所以上帝没有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让世人服他，实在是大智慧，实在是大爱。因为只有真爱我们，才能愿意为我们付出。所以这个上帝是真爱我们的神。所以在我们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为什么把十字架放在这里？这个救恩，这是上帝的真的大智慧、大能力，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救我们。我们只有完全懂得这种爱，我们才能知道说用爱来拯救，用爱来吸引人，那个效果是最根本的。恐吓、威逼，信不信？不信我叫你腿断了，然后你想接上我再给你整断，这种方式，或者说我把你全家都杀掉，这种方式虽然可能让人说好好好，服了服了，信信信，但是那个不能征服人心呐、那是口服心不服啊，我没办法，我打不过你，我信了。其实真信吗？那不是的。还有用利诱，利诱说你信吧，信啥好事都是你的，好事那东西还嫌多吗？你信了之后要啥好事都是你的，这辈子他那个被我们信那位神就成了我们的奴隶了，因为我们想要的好事太多了，你不给我做我就不信你了。靠这些能让人信什么？能真信什么？只有这种大爱。一个上帝竟然爱我们爱到这种份上，愿意为我们死，愿意为我们付代价，所以我们说因着这样爱的缘故，我们愿意信这位神，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这位神，这才是真正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智慧。所以这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这叫大智慧。希望所有敬虔家庭，无论是母亲、父亲还是儿女，都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敬虔家庭要让儿女得到这样救恩的智慧，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目标。弟兄姊妹们，孩子啊，跟我们时间也就那么十几年的时间，等他到了高中，他就悖逆了，他就听不进去了， 他到时候他就觉得父母说的话别扭，怎么觉得那小伙伴那个 peers 那些人说的话，他们说的才有道理，他们玩那个游戏那才有吸引力，他们说那个头型那才酷，所以他们开始就开始跟我们就有不同的想法了。因为我是经理，因为我儿子是13岁才来到美国，虽然他还没有太出格，他那个时候还跟着我们去教会，但我知道他的想法就开始不一样了。到那个年代没有办法，因为他接触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所以如果孩子还小的话，抓住这一段时间，抓紧时间跟孩子好好的学圣经，好好的来交流。所以要抓紧，要主动，因为如果错过了机会，很可能后面会终生后悔的。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敬虔的气氛，都有敬虔的母亲，都有敬虔的父亲，都有敬虔的家庭。最后一点是第五点，说敬虔家庭是出敬虔后代，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后代是敬虔的。什么叫敬虔后代？刚才我说了，提摩太是一个榜样。提摩太这个年轻人相当的不简单。保罗不是在罗马被软禁，他们叫就是也是其实也是看起来了，只是没有整天上着手铐脚镣而已，管那叫软禁。入狱了，入狱之后呢，给他有一段假释的时间，以后他就被杀害了。假释的时间就是说是你到监狱外面去可以自由一段时间，他就要去那个马其顿那边去看过去的教会，但是呢以弗所那边有很多的事情，他分身无数，所以他就说提摩太你留在那里吧。如果你看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说他让提摩太留在那个地方，让他在那边抵挡异端，那边有好多那假师傅传异教，那些人很厉害的，哪无论哪个地方假师傅都是很厉害的。所以但是保罗放心把一个年轻人放在那里，叫他去抵挡异端，叫他在那里处理教会的问题，叫他在那里帮着选立长老，好多重大的责任都交托给他。所以提摩太是一个非常堪大任的年轻人，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独当一面的一位牧者，他在那里面牧养教会，教导不同层次年龄的信徒，很好的一位牧师。同时呢他又是一位大家在道德上佩服的榜样。你一说他，说提摩太，提摩太好样的。所以保罗这句话虽然好像是在叮嘱，但是实际上说他认为提摩太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因为你就总要，你就一直要，你就坚持，你就为大家做榜样，在这些方面信心、行为、爱心、清洁、言语各个方面都做信徒的榜样。当然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好的一些年轻人，他也是我的榜样，他们也为我们做榜样，这些都是我们做长辈的做父母最愿意看到的敬虔的家庭，敬虔的后代。如果一个家庭的后代敬虔，那是对一个家庭的最大的祝福。比如说突然打了个电话说，哎，你儿子被捕了，怎么回事，贩毒，你闹不闹心？或者说，哎呦，那个税没交，罚款了，一个大罚款单寄你家里了，你闹不闹心？或者说，当然去赌博欠下欠款了，你不来的话，衣服都输光了，你赶紧来拿钱来把它领回去，你闹不闹心？或者吸毒躺在大街上了，告诉你说你闹不闹心？如果一个敬虔的后代，这是对家庭的最大的祝福。我知道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敬虔，我知道我们有的家庭里面管儿子起名叫提摩太，对吧？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提摩太那样的，非常好。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要想让儿女世世代代都生活在神的计划旨意当中的话，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积极的去营造敬虔的家庭。我这个例子啊，我以前举过，我刚来的2014年刚到这儿时候讲那个建造属灵家园的那个主题的时候举过这个例子，就是 Jonathan Evers 和那个 Mark Junks 这两个家庭的对比。这两个家庭呢，我实在记得那个对比，那次我一会儿用的材料差不多了，但是我又做了一些更新。这两个家庭都是在18世纪初的到那段时间的一个家庭。 Jonathan Evers 爱德华兹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一位牧师。他从15岁就开始上台讲道， 他在当地很有影响，当然他也当然有过有遇到过挫折。他一生有很多影响深远的著作，他并且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在校长的任上，53岁在他校长的任上去世的，是当地特别受人尊敬的一位绅士，一位人物。那个 Mark Jones 呢是他同年代的人，但是处处和他过不去，是他的死对头，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来攻击他，因为那个这个人是个无神论，是一个无神论者，坚决不相信上帝，他是经常来骂这个 Jonathan Edwards。 所以两人都是同样时代的人。后人就有人做了一个很好奇的一个说，我们看看他们两人的家族后代怎么样，就做了一个调查，调查了200年。当然左边这是 Edwards， 右边呢找不到 Marx 中格斯的照片，就只能用他的后人的照片了，他后人也没有多少照片，这就找到这么一张，你知道这啥意思是吧？这是进去了局子里照的。那么这两个家庭呢，200年之后，一家有1300多后人被追踪到了，一家有900人，这本身就说明点什么了，是不是？说明点什么呀？人丁兴旺啊。那么这里边我还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吧。爱德华兹家族出了一位美国副总统，3位国会议员，3位州长，3位市长，13位大学校长，65位大学教授，80位政府官员，30位法官，100位律师，100位宣教士。其实在另外一个资料里面还说他们家还有200多个牧师呢，但可能是因为是你牧师家庭嘛，出牧师可能不太特别，实际上还有那么些牧师呢。那么另一个家庭出了7位杀人犯，50位妓女荡妇，60位小偷，130位其他的罪犯入狱的，有310位乞丐，他们加在一块在贫民窟居住了那么多年。然后这400位因为生活放纵而致残，比如说喝酒喝多了，那个把腿撞了什么这些事儿，反正致残的人，因为他们后代的问题，美国多花了这些问题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住监狱也得花钱呢，对不对？这个出处了，谁要跟我要这一段，你可以看一看。当然，当然，如果在座比较，特别是年轻人，特别有那种逆向思维，特别是聪明人，特别有逆向思维，他会说，这能说明什么呢？这是个例啊，对不对？你拿这两个人来比啥意思啊？你挑好的挑不好的比，我没挑，而他们俩撞一起了，他们俩是同年代的人，是有人挑的，就是他们俩撞一起了，没有挑一个最不好的家族和一个最好的家族。我承认即使是特别敬虔的家庭也可能出不争气的，也可能出那么几个逆子，可能不可能啊？很可能。即使是非常不敬虔的家庭，无法无天的家庭，也可能出一个什么 somebody。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说，总体上来看，敬虔家庭的后代和不敬虔家庭的后代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贡献是一定有差别的。因为敬虔家庭培养出来的儿女，他们知道敬畏神，他们做事有道德底线，不胡作非为。那么不敬虔的呢，无神论呢，不怕神呢，什么坏事都敢做，是托耶夫斯基说的，什么坏事都敢做，不敬畏上帝的人。那么敬虔家庭里面呢，他们知道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神，所以拼命的去荣耀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一定做出成绩。那么那些呢，他就是反正是坑蒙拐骗，我什么都不管，我只要我自己舒服就得了，所以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比对比虽然有是个例，但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我们所有的敬虔的家庭，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家庭，都像 Edward 家族一样，不一定非出什么副总统了，那也是当然是人的一个标准，都出一些正人君子，对社会有正能量的人，对社会有正面贡献的人，而不要让自己的儿女进入到无法无天的那一种恶性循环的家庭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用提摩太的家庭，因为是讲母亲节嘛，圣经里面讲的好妈妈有的是，那我特别想到说提摩太的妈妈有什么特点，就想到说保罗夸奖提摩太的妈妈。所以我们看圣经中敬虔家庭和敬虔母亲，从提摩太的妈妈和姥姥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呼吁现代，我们现在所有的做姥姥的、做妈妈的、做奶奶的、做 就是我们做母亲的这些所有弟兄姊妹们，我们把我们的家庭建造成为敬虔的家庭，敬虔的母亲。从建造敬虔家庭开始，从建造一个敬虔的家庭气氛开始，让我们的敬虔的后代在一个敬虔的环境中长大，成为敬虔的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成为一个为神能够荣耀神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你让提摩太的家庭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看到说，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对于人类社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求神你祝福，求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母亲，在座的每一个家庭的母亲都成为敬虔的母亲。祝福每一位敬虔的母亲，他们都能够带出敬虔的儿女，让这样的福分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求你亲手做工在每一个家庭，求你亲手来改变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让我们的后代世世代代的都蒙你的祝福。感谢主，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